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欧期间的多次表述被指是在向美国喊话，那么习近平是否身在欧洲心念美国？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宣誓开启新任期，此前他还发出了新的核威胁，这样的俄罗斯究竟是北京的政治包袱，还是增加话语权的筹码？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8日晚间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启了他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在访问欧洲期间，习近平的多个表述被认为是在借机向美国喊话，比如他在结束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谈后表示，中国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再比如他在访问塞尔维亚之际，在该国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重提25年前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事，称中国不能忘记。那么美中竞争是否才是习近平此次欧洲行的底色？习近平此访能否分化美欧关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以及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子立博士，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是，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魏先生哈，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就是为了松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从他选择的访问国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像法国、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这三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对美国建立的这个战后世界秩序持一定的怀疑态度。那您怎么看呢？分化美欧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主要目标吗？
我想这一个从中方角度来讲，他显然是个搞不清楚这两个这么大的这个阵容，一个是民主自由，另外是这个专制独裁，所以在这个所谓这个内部里头不团结这个话，当然是从这个专制独裁这个角度来看，民主的就是吵吵闹闹，所以要迎合一个政策的形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尊重每个个人意见，国家意识如此。那么现在需要所谓要撬动这个松动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说法，这也是中方的这个 narrative， 要因为美国跟欧洲之间向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而且总体来讲都是站在同一个阵营的。那么在每一个政策或重大政策的灾难或者重大政策形成过程当中，都是这个路径的。那法国这边本身自己有他自己的战略自主的独立外交，这是法国向来就是如此的。即使他要跟着美国的利益，或者是跟着整个欧洲的利益走的话，他也要扭扭捏捏的说自己有自己的战略独立外交。在整体的做法上来讲，这个欧洲还是整体一致，可能需要花时间，可能在这个专制这个独裁的角度看起来觉得是没有效用。那么欧洲这他现在去的这几个国家，法国本来就是强调要战略自主，所以他也是利用法国这样子的立场，他以为这个立场就是可以代表说他自己所说的战略自主。那至于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基本上在这一次整个欧洲的整个历史，欧洲整个现在的格局上来讲，并没有那么重要，何况塞尔维亚还不是北约组织之一啊，所以他这样子去，基本上他的目的可能是在法国，但是绝对不会是在这个塞尔维亚跟这个匈牙利上面，反而重点应该摆在他跟这个欧盟的组织，冯德莱恩这整个对话，还有三个人坐下的这个对话所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整体来讲，他去所谓要撬动或者是要松动美欧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而且即使去了，现在是也看不出来有任何其他的成果。
嗯，是。刚才魏先生认为，如果北京有一个目标是要松动这个美欧关系的话，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但是现在对于北京而言，他是否也必须要这么做？我想来请教林教授啊，就是说目前对于北京拉拢欧洲是否有一定的紧迫性？那欧洲现在在美中竞争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林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如果我们从三角战略关系来看呢，中国最极力所避免的就是 这个美欧呢紧紧的靠拢在一起，一起来遏制中国。所以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当然不能够这个让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努力发展中欧关系，其实有非常长的历史。从这个2005年，这个欧盟跟中国就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直到这个美国出手，那以这个武器禁运的方式呢，去裂解中欧的合作。那当然，我们知道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的发生，那使得欧洲这个彻底的觉醒，对于中国的认识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那即便是如此呢，他知道，中国知道，在美国全面的科技战之下，他如果继续任由这一个美欧合作，然后来遏止中国继续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的发展，那绝对不利于他的前景。所以呢，虽然的如各位主编所讲的，美欧这个有长期悠久的合作历史，但是呢，美欧之间也未必不是没有矛盾，他们有贸易的矛盾，有气候的矛盾，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这个不合的地方，加上法国长期来的戴高乐主义，那同时也是跟中国长期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就任了这一个国家主席之后呢，这一个10年之内呢，几乎是4次造访了法国。的确，他知道法国在欧盟的地位，确实是中国施行这个叫做分而治之，对于全世界分裂这个美欧的这个合作，或是欧盟内部的合作，选择法国是最正确的手法。同时，法国也是长期来欧盟重要的领袖。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它是长期性的，不会因为一次事件而改变，而是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加紧彰显自己能够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嗯，是。刚才林教授认为，北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当中来拉拢欧洲也未必是不可能啊。我们来分拆来讨论这个问题。先从这个困难性来说，我想请问这个魏先生，刚才您提到了美欧在历史上是最亲密的盟友啊，在经济、军事、价值观等等多个层面上是深度链接。那仅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呢，俄罗斯现在显然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近在家门口的威胁，而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钳制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做出多少帮助欧洲的举动。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次在与马克龙会面之后依旧非常强硬地驳斥了外界对于中俄关系的批评。魏先生，您觉得这是否说明北京没有打算在俄乌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那同时，习近平在法国所做出了一些比如说不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资啊，以及呼吁这个奥运期间停火止战的这些承诺，这些承诺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吗？在您看来，魏先生？
当然不会，因为如果说这个角度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看这个习近平习主席在这件事情上，俄乌战争上所讲的这个遣词用字啊，基本上他就还是在讲的，他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这个就已经明显的事，他也不承认这是一个俄国对于这个乌克兰本侵略，所以他基本上在这个认知立场上，根本跟西方、跟美国、跟欧洲自己感到这个唇亡齿寒国家这些立场完全不同。所以，既然他不承认这是一个侵略性的战争，所以他的讲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要说做和事佬，可是上了和事佬的做怎么做呢？他一次都没有去乌克兰，他也不去看一下。他如果真要做和事佬的话，几次这个乌克兰请他参加这个国际会谈，他也不去，所以他根本不是在做和事佬。何况他现在还在帮助俄罗斯，那帮助俄罗斯什么东西呢？就很明显的这件事，因为俄罗斯还在打乌克兰。那他真的要作为所谓和事佬了，他就停止这件事情，显然不是。所以基本上来讲，他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啊，为他自己的利益，可能还加上一个什么这个世纪大变局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跟欧洲跟这个美国是认为不同的。换句话说，他认为侵略是对的，他认为这个俄国自己现在目前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他没有必要来劝阻这件事情。何况这整个这个现在目前的发展已经将近2年多了。你看出来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想要减缓这个战争的这个任何意图在内，他嘴巴说的是事实上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他等于在帮这个俄罗斯这个添火加柴的，一直在继续在搞弄乌克兰。
嗯，林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您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在私下里，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对欧洲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如果没有的话，这对于中欧关系是否具有决定性的伤害呢？
好，我们先从这个马克龙的这一个转变说起。那这个对于去年马克龙就希望能够这个经由他跟普丁的私人情谊呢来改变战争的结果，事实上他是很明显的失败了。所以呢，他今年2月的时候就说出，那法国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很明显的转往了这个鹰派。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根据这个报道很清楚，马克龙对于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承诺呢，让他感到满意。那事实上呢，站在马克龙现在的立场，不能够让俄罗斯赢。可是呢，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而言呢，不能够让俄罗斯输。那简单说呢，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没有人是赢家，可是就战略利益而言，还是中国无疑占了上风。怎么说呢？因为美国全面的遏制中国的同时呢，同时发生了两场战争，一场在乌克兰，一场在加沙走廊，都大幅的降低了美国能够施予中国的压力。所以就中国的这一个中长期的利益来看，这个战争呢，短期结束并不利于中国长期的发展。
是，那我们稍后在第二个话题会进一步的来谈这个中俄的关系的问题哈。那欧洲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关切的议题，就是经贸议题。我们知道欧盟现在正在对中国的电动车和清洁能源设备进行反补贴调查。这次马克龙会见习近平，还专门邀请了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那冯德莱恩在见过习近平之后，立刻就再次发出警告说，必须阻止中国电动车充斥欧盟市场。魏先生，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其实双方在经贸的议题上也没有谈拢呢？
当然，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这个习近平这次来想要做跟这个挖动这个松动关系，再加上俄国之间俄乌战争的事情的话，再加上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说是一无所得。那么一无所得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说，双方在这一次已经基本上画下最后的这个通牒了。所以习这次来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说，他如果真正的目的是要来做欧洲的这些关系的话，显然是本来就是一个败局啊。那么再来捧这个马克龙自己本身所谓在欧洲独立自主的这种立场也是很奇怪。那么跟冯德莱恩谈到就经济这方面来讲，这也是一个他自己摆定立场的，就是说中国没有产能过剩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那底下就不必协商了，也不必谈了，就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东西摆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基本上立场都非常强硬，没有任何改变。那没有任何改变，跑来这一趟干什么呢？难道就是跑去吃些牛排吗？看看这些法国的景色吗？所以这里头背后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现在我个人看起来就是说，双方都已经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都画下红线了。所以之前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去了，讲了一些话，然后这个布林肯去了也讲了一句话，布林肯最后讲的很重嘛，一句话嘛，就是说你们不做，我们来做。我们讲的是谁？不光是美国，现在就是包括这个欧盟在里头。这一次马上来的6月，这个其中这个 G7 这个会议，基本上美国或者是拜登政府的做法是他拉朋友啊，他把所有朋友圈做起来做一件事情。所以在 G7 后来未来的这些国际上的行为就看得出来，在这个晶片的这个规格跟晶片的这个进一步的制裁，再加上电动车这等等一套。欧洲国家加上美国，还有就是自主国家，现在事实上把这个南边的这些国家也拉进来，基本上就是要结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联合的联盟来对付中国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能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可以解决，它只是不做而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加强国内的消费。它为什么不加强国内的消费？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很辛苦？这个叶伦去的时候，这一次就讲了一个很有发人深省的话，只是中共这边不敢多说而已。叶伦说，你解决这个产能过剩的很重要的一点事情什么呢？你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你不要把你国家的钱去资助这么多、补贴这么多企业，让全世界都受不了。你把这个钱拿来改善你自己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你工人的工资，改善你工人的生活环境，然后把你的健保、把你的整个福利、教育，你都把它拉起来，你让老百姓敢花钱。最重要的是，他敢不敢发这个消费券，让老百姓手上有钱，可以刺激自己内需的经济。他都不做，他拿中国的老百姓辛苦赚的钱到外面去做倾销，然后让全世界来抵制他。你说这种这样子的治国方式就是很奇怪。
是，但是中国现在政府最近是要鼓励以旧换新啊，不发消费券，但是要鼓励的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还有给汽车啊提供一些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那外界也普遍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回避问题。但是刚才这个魏先生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心里很清楚，现在在这个欧洲最关心的就是俄乌问题以及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北京都不愿意做任何的让步。那他这一趟去是干什么呢？什么让步都不做，能够指望换来欧洲怎样的合作呢？我想听听林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所以有分析认为说，或许在经贸的议题上，中国还是有一定让步的空间的，您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进行世界的宣传。那基本上呢，的确在贸易上是无法让步，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就是德国跟法国就电动车补助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评价，就是这次冯德莱恩就扮演这一个坏警察，然后马克龙就扮演好警察，一黑一白的搭着唱。那冯德莱恩就警告说，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那必须要解决，欧盟不可能为中国的电动车开放。可是事实上德国是希望不要制裁这个，不要提高关对中国的电动车提高关税，甚至大众汽车的这个 CEO 也警告，这会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德国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因为这个欧盟要是对中国采取提高关税，相对的它也会在这个中国的欧洲汽车也会提高关税，那就会上升了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好，所以既然彼此都无意在贸易上让步，欧盟会员国之间对于这个看法也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双方都会寸土不让。那要做其他的什么事呢？就是政治宣传。这一次中法最重要成果就是发表了一个中法声明，呼吁在加沙走廊必须要能够和平解决，在奥运的时候能够停止战争。可是呢，这个说来，这个连美国都无力阻止以色列攻击加沙走廊，中国怎么可能？法国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很看得出来，这一场这一个习近平在欧洲所演出来的外交大戏，展现出来中国的这一个在欧洲可能的这一个影响力。那一方面进行大外宣，一方面也可以进行大内宣。我想巩固习近平自己在国内的领导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法国铺的红地毯啊，中国主要是用它来给中国自己的网民看的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的网友留言说，这次习近平去就是在试图分化美欧关系，甚至想要分裂欧洲。但今日至欧洲和美国面对强敌俄罗斯，正是空前团结的时候。习的这次访问很难达到他想要的目的。那我想来请教魏先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欧洲内部还有美欧之间团结的问题啊，您认为这个民主阵营吵吵闹闹本身就是这个民主的要义，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团结是否在随着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之后，和俄乌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相比，无论是美欧之间的团结和欧洲之间的团结，其实都相对来说还是有了一定的松动，有可能会恰恰成为北京的某种机遇呢？魏先生。
我想，松动来讲，我想是不一定很准确说这个说法，只是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啊，凝聚共识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还有一些这些情况出现的。但是你是积极面来讲，比如说这个德国的总理去了，收拾去了之后，他回来就很明白的，就是要加强对乌克兰的投资，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援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总统，大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前面是这个匈牙利，下面是这个塞尔维亚，它的旁边的国家就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总统就在习近平刚刚在访问法国跟这个塞尔维亚的时候，就在白宫跟这个拜登总统见面。你说这个安排是不是很有意思？罗马尼亚也答应要考虑把这个爱国者的飞弹要提供给乌克兰，这个丹麦也在做，所以其他国家都在跟进在做这个事情。只是现在你这个事情，也许新闻太多，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曝光出来。但是事实上都在进行、在做，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再想补充一下，就是习哈他能不能够出来出访，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关键事情，大家可能有时候就忘记掉，就是在海外 华人对他表达的这种抗议跟这种嫌恶这种事情，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抗议团体，不同的抗议团体在对他抗议。在民主国家，在欧洲国家来讲，你基本上是很难挡这些这个在这些国家的自由团体出来抗议的，这会让他非常难看。他在每一个欧洲，几乎每除了在欧洲里头强权国家或者近乎半独裁的国家，他才敢去，因为这些国家有办法打压这些在海外抗议他的中国人。所以这个是他在每一站考虑的，每一站安排他考虑外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挥舞国旗、挥舞五星旗是没有错，那背后有一定的运作，但是他没有看到背后真正大量势力如果出来反这个习近平的话，那这个对他在国际上来讲，这个宣传完全是失败的。你想想看，每个国家基本上都了解中国在现在目前对于整个世界国家、对自己国家的这个产业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形象不是很好的。那如果有人出来欢迎这个形象不好的领导人在这个国家出现，你觉得这些中国人会对当地的这些社会上有什么样反，被造成什么样的反感？所以这个东西他必须要考虑到在海外华人这些处境，他没有考虑到，那也没关系。但他做了这些事情，基本上白跑一趟。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促使别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团结，然后他把他这个说得很清楚，让全世界都听到，没有错，都听到了，但不表示他是对的。所以刚刚就提到，就是说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个德国现在其实已经有想办法要补贴啊，德国汽车工业，刚刚林教授有说到，他实际上已经准备开始补贴他自己的，就像那个美国这边搞这个折扣券一样，他愿意给这个在中国啊，在买这个德国自己本身的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他有既定一个排碳的标准，这个排碳的标准在目前看起来，中国的电动车达到不到这个标准。用技术性的东西就把中国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就给降低了。除了这个钱之外，另外还有这些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正在形成一个全世界或者统一的一个相对的对中国这种过剩产能过剩的产品给这个统一税，也就是用这个方式来保护每个国家，不要让他们站在第一线去得罪中共。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发展是不是会成功，在未来这一个月G7 这方面的发展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出来？
刚才魏先生提到了这个抗议的问题啊，我们的最新消息也是显示说，习近平在抵达匈牙利的时候，即使匈牙利政府尽量的去展现这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但是依然在当地会有很多的这个抗议习近平以及抗议这个匈牙利过度亲中的这个政府的一些抗议的人群哈。当然中国有它的问题，那它的很多的这个人权的记录也在国际社会上遭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美国的特点是当出现一些外交的纷争的时候，其实美国很多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反思问题。一些美国的这个专家和政策这个学者啊，最近这几年一直对于美欧关系有很多的反思，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机遇恰恰是美国自身的失误。林教授，您觉得美国近些年在跨大西洋的这个事务上是否有所失误，或者说在哪些地方有可能能做得更好呢？
好，那么我觉得这个跨大西洋的问题呢，必须回到这个川普时代说起。那川普时代他所对于北约的批评、对于德国的批评、对于他盟友的批评呢，使得这个美欧关系呢产生决裂，而且有严重的倒退。那这个拜登上来之后呢，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重新建立这个欧盟以及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信心，那也正好发生了乌克兰战争，那使得呢这个欧洲国家重新认识到自己对美国的需要跟依赖，很大的填补了在战略上需求美国的这个部分。然而这个在这个21世纪的时代，除了这个安全事务之外，经济事务是永远是最重要的。可是在经济事务上，由于从这个川普以来就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这个美国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那当然，这就跟欧洲产生了非常紧张的关系。而这个拜登当了总统之后，并没有改变川普的这条贸易路线，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税啊什么的，虽然有些有开放，但大体是维系上。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这个美欧之间无法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那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大家都要往这个净零方向、要气候变迁的目标 虽然都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那美国是用补贴企业的方法，希望能够打造新一代有竞争力的绿能产业，但是欧洲的做法却是用这个 CBAM 来用税的方法来惩罚或是来奖励不走向这个净零产业的这个企业。所以这种完全背道而驰的气候变迁做法，以及对于贸易竞争不同的保护、不同的补贴，使得他们在贸易上的确难以这个融合。那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讨论，如果川普回来了，他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制定跟美国的战略。那如果他的第一步是这个结束乌克兰战争，第二步是离开北约，那这些欧洲国家未来在欧盟、在北约要如何进行？那所以这一些都是很深刻的问题。虽然尽管他们都是这一个相同价值的国家，那在各方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一些裂痕还是需要时间去弥补。那当然，由于双边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所遭受到民粹主义的挑战，都使得这些问题呢，不是短时间可以克服的。
嗯，是，刚才林教授提到了特朗普前总统在任的时候美欧关系的一些变化。就此问题，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进一步的来听听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候呢，美欧之间有了更多的这个口舌上的纷争，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候，美欧关系真的有实质上的变化吗？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特朗普的很多的表态其实也是回应了美国国内啊对于美欧关系的一些争议。长期以来，有些人认为美国当然这些年对欧洲投入不够，但是也有些人认为美国这些年是过多的让欧洲来搭便车了。所以特朗普的很多的表述可能也是对于不同的这种争议的一种回应。魏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呢？
对，主持人刚刚讲的非常对啊，基本上这些很多事情就是出于自己美国自己内部政治。那当然民粹是一个，但是从川普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商人，这个精打细算。他如果算到北约本身，这个事情还没有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他已经跟他讲了，北约你该交的20%的这个分摊的军费你都没有缴，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扛这个事情等等这些因素，美国在全世界当然维持他自己本身世界警察也好，或者是世界这个基本上还有包括世界医生啊，对不对？很多地方出了这个霍乱啊、疾病的这些事情的话，美国的这个医疗团队总是最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他基本上有他这个世界责任。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责任如果说自己身上只剩下2块钱了，你是不是还要分1.5块出去帮助别人等等这些义务？那现在在美国这个想法，或者美国现在的民心，或者未来的新一代的想法，基本上有改变，你不能不容许这些改变的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这样子的改变的发生，以及作为民选代表怎么样来回应这些这个民意的说法，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保持住美国在世界上既有的领导地位。我们看到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不管在一个党里头是这样的变化，两个政党之间也是同样在这样子各样的嚣张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碰到的是这个川普这样子的想法。川普在他2016年上来之前，他已经讲了很多这种话，有关于对于欧洲、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他讲的也不是这个秘密的这个施政计划，他讲的都是非常公开的。所以对他讲的话，你再也不能够啊这个轻忽他了，因为他背后有足够的民意。那么现在就要根据这些民意，你不管这些民意是再奇怪的也好，你必须根据民意在一个妥善的规划啊，妥善的筹划，让全世界了解。如果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川普的话，你想别的国家怎么会搞得清楚？所以当然派很多人来了解到底怎么回事，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也是很负责的做法。
嗯，我想进一步来请教魏先生，您觉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否会对于美欧关系有真正重大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等待的状态啊，就是不在这个轻举妄动，要等到这个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啊，尘埃落定之后，再进一步的考虑这个跟美欧之间怎么样来建立关系或者有更多的合作。您觉得这个等待是真的是要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一个节点吗？
那现在看起来有一些重大的这个国际双方之间的事情啊，可能是不会停的，会继续合作，这是一个主要的基线。我想不管是谁当政嘛，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这个重要地位基本上都会存在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大家这个各个国家经过这个战后，也算冷战以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这个后冷战的这种格局，跟每个国家之间互相打交道的方式等等，已经习惯这个事情。川普所代表的是一个完全性的挑战，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每四年一次选举的话会有一些变化。当然，这个每一次的变化，当然看两党之间的这个互相竞争的情况。那现在大家觉得，即使川普在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打压或者是负面的情况下，他还能维持足够的民意。当然，各个国家之间就不敢那个倒笑，在这个等闲视之了，所以他继续维持这个关系。川普现在也知道，他也慢慢在调整。比如最近传出来的消息是，波兰总统来这边跟他谈了一番话之后，他就改变了他对乌克兰，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普京的一些看法。这些东西表示他需要教育，他也需要学习，也要足够的人去跟他讲，去足够跟他学习。我想他这第一任的话，他应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问题在于说，现在这个所谓美国自己本身已经过得非常舒服的这些智库啊、学者这些事情，能不能去回应美国的基本民意，重新再做出一套让美国大部分的民意啊能够符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政策，还有国内政策，这是一个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嗯，魏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的战略啊，我们刚好有一位YouTube 的网友叫 Jack 刘啊，他给我们留言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的战略需要调整，重点还是自身和五眼联盟。第二圈才是欧洲，第三圈才是印太，第四圈才是非洲、南美啊！我想听一下林教授，您是否认同这位网友的这个四圈的这个划分啊？尤其第二圈到欧洲，第三圈到印太，您怎么看？
很明显的，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啊，通常都是值得我们这个思考跟参考的。那不过，依我的了解呢，现在美国最重要的威胁，那并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所以就这个价值上，当然五眼联盟是最重要的。可是如何真正能够回应中国在东亚地区为美国带来的威胁？那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这一个第一岛链的防线。那能够维系这个一个岛链呢，就是印太战略。然后呢，再加上 AUKUS 把这个英国跟澳洲拉进来，然后最终五眼联盟呢来串联全世界。但是呢，无论是我的说法也好，那这位网友的说法也好，其实最大的分别在于你如何认知当前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第一，像刚刚这一个魏主编所讲的，来自于内部政治这个极化的挑战、民粹主义的挑战、公共议题的挑战，还是一个外部的一个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秩序。如果这一个没有进一步的思考，那么到底是哪一圈，哪一圈又该是谁呢？这个答案就很难有一个有说服性的解释。
嗯，好的，非常感谢魏比周先生和林子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普京开启新任期，中俄关系的发展对北京意味着什么。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场就职典礼上宣誓，开启了又一个6年的总统任期，这也是普京第5次宣誓就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遭到美国等多国外交官的抵制。在就职讲话中，普京表示他并没有关闭与西方的对话，但是西方需要在如何与俄罗斯对话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在此之前，俄罗斯首次宣布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回应他所称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最新威胁。普京开启新任期，世界是否将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俄罗斯？普京新任期的首访或将是中国，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是北京的负担还是筹码？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子立博士，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林教授，我们谈到世界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乌战争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最近的这个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判断。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近来是在向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呢？
的确这个战争的转变是相当的这个迅速的。我们可以看到2年前的时候呢，西方媒体都在嘲笑俄罗斯，嘲笑他的没有效率，然后士兵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了2年过去了，俄罗斯呢迅速调整他的策略，然后呢透过尽管的石油被制裁，但是他的财务政策的妥善的这个安排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呢取得源源不绝的弹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今年前2个月的时候呢，在这个战事上呢是有很大的突破的。那更西方世界也是分裂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广大的这个民意，然后要求政府停止援助乌克兰，因为呢更多的援助代表更多的伤亡。可是正在乌克兰节节失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迅速的美国国会通过了长期无法通过有610亿美元的援助，那欧盟也通过了540亿，然后英国呢是通过了6亿英镑的援助，那重新再把西方的这一个资源呢集结到了这个乌克兰身上。这也正是这个普丁他宣誓他要开始要求他的将领去演习他的战术核武，然后呢表示他绝对不退让。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呢，我们千万不能够低估普丁在战争上面的决心。我们不要忘记2015年这个叙利亚发生这个内战的时候，那么这个俄罗斯呢大力的援助阿塞德，那美国也介入这一场战争，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2019年美军撤出叙利亚，然后呢，这个由这个普京呢协助阿塞德呢保住了政权，成功的打赢这一场内战。所以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个节节败退也好，或是无法取得胜利也好，可是经过1年或2年。错误中学习，那当然现在这个西方高升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一定会进一步的使得战争的这个时间再度的延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到今年底这个战争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变化，因为乌克兰又取得了足够的这个资源。
嗯，是我们看到最近英国和法国对于俄乌战争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啊，比如说英国政府表示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英国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那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也是重提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些表态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啊，甚至刚才也说到了是要威胁动用战术核武。所以魏先生，您觉得这只是一些口头的烟雾弹，还是说俄乌战争真的处在一个扩大甚至是升级的边缘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刚当总统，他这一连串啊，这个在这个礼拜，他由于一连串的这个自己壮大声势的一些阅兵啊、检验啦、展示这个武器等等这些事情，他会有这些一些动作，让自己就是觉得开心。那真正在这个时候，那大家都问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所谓这个战略性、这个战术性武器的这个演习等等这些话，刚好也是在习近平在这个欧洲访这个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会认为，基本上是让习近平下不来，基本上又是把，也就是说，这个俄国打到现在这个情况下，他已经在中国向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在几次向中国在讨救兵，向习近平在讨救兵了，表示他在顽抗，他向中国要这个要这个，我中国当然好，我都给你，这里头中国有他自己的盘算，那他都拿到了，拿到的情况下，他就要把世界把这个全世界表示成跟什么东西，我跟中国的关系是这么好的。即使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欧洲访问的时候，在谈到这个俄乌的问题的时候，他还要再加一码说我要搞这个核子武器。核子武器这个做法当然表示他自己，就是因为你传统武器打不下去了，你用把这个出来摆出来吓唬人，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后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讲这个话，就让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欧洲就很难下台了。你不但在帮人家的忙，人家现在说还要动用核子武器，那你还要继续帮下去吗？如果你帮不下去的话，那是不是你这个朋友就要动用核子武器了呢？那你习近平自己本身这个立场是什么立场呢？你是来劝架的，你是还是来这个帮这个打偏那个劝偏架的？就这个让这一个做法，基本上是让习近平被迫在欧洲的时候没有办法讲出来谴责也好，或者是支持也好这个话，他只能慢慢的吞下去这个话。什么话？我还是要帮助俄罗斯，但是这边人要搞核子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思考，一个上的运用，也就是说。把中国更进一步的往俄罗斯这边去绑，因为俄罗斯现在基本上他需要，已经看到打了这么多情况，他是两年下来，他基本上是在负隅顽抗，他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这个资源就来自中国。
确实，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在宣布战术核武演习的时候，习近平是正在欧洲访问。那我们再联想到之前普京宣布将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国访问啊。刚才这个魏先生是认为普京这样的做法是让习近平下不来台，是为了把习近平进一步的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但是我也听到有分析认为，普京这个是在默默的跟习近平打配合，在帮助习近平增加对欧对美谈判的筹码。林教授，您比较认同那种判断呢？
我觉得我持着比较这个中性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国际关系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来进行。事实上，那在乌克兰发动了这一场战争之后，那美国其实早在开始就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那这个就这个在形式上就迫使的中国跟俄罗斯一定会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合作才能够对抗来自于美他们所认为的对于来自于的美国的威胁，那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欧美不能够让乌克兰输，但是中国不能够让俄罗斯输，他们有着这个无比在战略上无比的需要彼此，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块铁板。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的这个人就知道，那中俄之间有长期的这一个历史上的纷争，长期的不信任，所以今日他们的合作是照应国际结构形势的这个改变跟需求，他们这个抱在一起取暖。否则呢，中国人对于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更不用说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站稳脚步，就是在这个支持之下发动了这个朝鲜战争，才会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稳固的生存。所以从种种的历史故事里面，中国并不信任俄罗斯，但是由于整体的跟美国的竞争因素呢，它必然选择加紧跟俄罗斯、跟北韩、跟伊朗的合作。
魏先生，刚才您认为这个普京这不是在跟习近平打配合，而是要绑架习近平啊，把中国拴在俄罗斯的战车上。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听上去，北京现在对莫斯科的支持是更多的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啊。您能不能进一步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也有分析认为，其实这个北京还是主动的，而且甚至是习近平把普京绑上了反美的战车。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讲法。当然就是比较笼统性的啊，你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各自本身的这个意图， 真正的意图，我们并不是那么百分之百了解，因为这基本上都两个都是不透明的政权。但是这个时间讲这个话，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做的，都有意他的用意在的。所以我们说绑架他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情况下来证明中俄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密，更加密切，我们都可以。但是之间两边之间怎么样互相来利用，这是两边之间个人的事情。我们现在看普京现在这个第二任，对不对？第五任，他现在上台，我们马上就要看注意到他现在这个内阁，他这个总理用什么人，他内阁成员是什么人，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说他对未来这个俄乌战争或者他自己国家内政是一个走的什么方向。现在大家认为他可能是走的是这个用的还是一些老人，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现在他这个任期最重要什么？很快的、光荣的、胜利的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然后再想这个国家要怎么样重新建立，这可能是他最主要的。如果他做不起来的话，他在欧洲整个地方发言的这个力量就会降低。这个时候他需要中国的帮助，中国是不是看准这一点？中国也看准这一点了。但中国自己现在本身有的问题，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内需不行，经济上非常非常非常严重。那现在这个国际社会要怎么样用？国际社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两个国家现在各自所面临的真正的这个挣扎的情况？那不是说他们两个现在越来越强大，而是有问题。问题是这个民主国家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感受，搞到每一个国家的各自真正的利益，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大局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两个国家还在说这个一直要合在一起，然后有这个友谊无上限啊等等不封顶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话讲起来真的就是给两边自己的人听的。每个国家看起来说好，你们要这样做，那你们就去做吧。但是现在看得出来，美国也好，或者这一次这个欧盟这个冯德莱恩的说法都已经说了，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下一步就是你看我们的，你不做我们来做。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普大帝和西皇帝早就上了一辆用暴力摧毁文明的战车，他俩互为羽翼，互为傀儡，轮流坐庄，领导和拉拢流氓小兄弟向文明开战，像一对连体婴，要一起生一起死。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了，普京和习近平之间恐怕也没有这种同生共死的这种同盟的决心啊。但是刚才魏先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北京现在是面临自己的那种无论是内部的情况还是外部环境的一种挣扎。如果按照理性来讲呢，这种情况的变化其实是会影响到北京来权衡支持莫斯科的利弊的。但是事实上北京有没有在做这样的权衡，或者说在北京的计算当中，这个权重是不是跟其他的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来听一下林教授你怎么看。
很显然的，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来讲，他们的权衡当然是不同的。那对于习近平而言，那他现在在国内是万民拥戴，可是在国际的社会上，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之中呢，他是四面楚歌。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不得不去做出很多外交的调整。那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在两年前中国的外交还是战狼外交，可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多要逐渐的消失了。他似乎开始要跟这个世界和解，但是在跟世界和解的时候，他的权衡里面更重要的是战略盟友，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那这四个国家在面对西方的压力越大的时候，那他所这个扮演的角色呢，所施予的这个意义呢就越重大。所以中国的它的战略跟它的经济呢是两条线。那当然这个由于经济不好，可是呢，但是呢这种集权的统治有一个特性，它不用太顾虑老百姓的感受，经济事务也不是它最重要的考虑，而是国家安全。所以当国家安全无限上纲的时候呢，经济虽然就我们这个来看，不管是数字上还是实质上，中国的经济的确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一个风险的时候，但是呢，他只想要把过剩的产能拼命的外销来抵挡国内的压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政治上就会看到他不断的向俄罗斯这些国家靠拢，那么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但是也同时呢，他会试着往这些对中国友善、对中国还有幻想的国家伸出和平的这个橄榄枝，来企图营造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大国的形象。 以上。
是，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利益上的考虑以及他们的一种思考方式啊。那鉴于此，美欧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来请教魏先生。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和欧洲目前在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协助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还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而美欧如果在这个时候软下来，就相当于是给中俄的战略野心开了绿灯。这个野心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的野心，更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野心。您觉得美欧在现阶段是否是有一些瞻前顾后，正在错失某种战略时机呢？
我看到一些的分析，一些认为，我基本上大概是认同，基本上就是认为说，这个俄乌战争现在打到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消耗战啊。大家也知道，一开始也知道这是消耗战，看这样子的打法，俄国的经济能够撑多久哦？自己还要准备他自己本身内部的这个意见啊，精英领袖，这个所谓权贵对于这个普丁的支持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这是打消耗战。现在看得出来，这个消耗战很吃力的，所以他向中国要钱、要人等等这些事情。美国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美国在去年在这个慕尼黑的这个国际安全会议上，这个布林肯已经跟王毅基本上闹翻了，说的话都非常严重了，就是说我们摆了红线，你不要再跨这个红线。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这个红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俄罗斯直接提供军火，直接提供军火这样的。美国人，你这样的不行，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基本上你就是帮俄罗斯，你等于整个欧洲为敌。所以在那个事情上，那件事情上，这个基本上中国是让步了。中国没有，至少公开上没有看到中国把大炮啊、什么子弹啊、什么就往那边俄罗斯去运去，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所以画第一次红线的时候，大家就是知道俄罗斯在打消耗战，全世界都看到俄罗斯打消耗战，美国这边欧洲国家也同样在补给这个乌克兰，都很吃力。但是今年又发现这个中国继续在做这个，所以美国这次跑去又给他画红线，就是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画，不要再做。那这次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些军工、军民两用的这些产品啊，这些产品，还有基础，还有螺丝帽，还有这些事情，他用这个方式来去制裁俄罗斯。所以美国这次又画了红线，也是画了红线。那看中国这次怎么样从这个红线上来撤出？因为你记得，如果很清楚的话，如果在这个产能过剩上，习近平说的很清楚，中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绝对没有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于美国所指责的、欧洲所指责的，包括那个冯德莱恩都已经指责说，你不要再提供他这些军民两用的东西了，都已经在说了。那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说我们绝对没有提供，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没有像这样子的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一次可能中共在这个地方可能又会让步，这个美国跟欧洲再一次画下红线。那么下一次也许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因为俄罗斯可能自己真的要撑不住了。虽然最近这些这个一些在乌东的这些战争的这个取得的胜利，乌克兰这边打得也很惨，但是这个是等这个欧洲各方面的这个还有美国这方的这个军援，还有军事援助，还有这个新的这些战术飞机等等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这个我们往下再看，大概六月七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魏先生啊，你觉得美欧如果接下来会有一些除了画红线之外更为破釜沉舟的一些行动的话，在他们的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呢？
当然对中国进行，如果说真正是对所谓画红线的话，对中国进行进一步新的制裁。这个我们记得前不久这个美国就说了，如果你再继续动的话，我们对于一些中国的一些银行啊，经过中国的一些银行等等事情，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制裁。就这个讲的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六大这个国有银行等等，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可能是这个一则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就他后来宣布了一些制裁名单，把中国和其他全部放在一起，那变成是哎，你不是说要很严重的吗？显然没有这些做法啊，还没有这个做法，这个真正出炉。那这个说法反正另外一面反映另外一面，就是中方这边也在做这个美方可能施出的这个杀手锏，金融方面做一些调整，以至于美国没有办法很有效啊，在这方面在金融方面能够制裁，等于说这个打到要害的去制裁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下，美国还在看是不是要出最后的一个金融制裁，包括这个禁止他跟其他的这个国家进行美元结算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这个出来的话，那对于中国现在这个金融问题来讲，他需要花很多钱，包括国内的房地产啊这些事情，他需要这些金融的来往，这就对他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个手上的这个杀手锏不是没有，还有很多的。
我想听一下林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中俄和西方之间现在似乎正在上演一场谁先眨眼的游戏，或者说是博弈论当中非常经典的情节。那么在这场博弈当中，西方是否比中俄的顾及要更多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动用这个金融核武的问题，但是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威胁了，但现在没有启动。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西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考虑是不是会这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所以西方是不是比中俄的顾忌要更多？那西方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其实就在两个字：民主。那当然，西方的国家的顾忌比较多，因为他的这一个政府的正当性是来自于人民的投票，人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决定了政府要怎么样对付中俄。那常常民意如流水，使得政府的作为常常会投鼠忌器。对于这个中俄之间，他们在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完全就是政治精英这个门关起来讨论了，决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在某些外交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他们会更有效率、更有决心，但是呢，把人民的感受置于另外一边。那西方就不一样了，在战争的支持上与否会得到民众的抗议。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各个著名的大学都因为这个对于以色列攻击加沙走廊而予以大量的声援，然后产生了很多治安上面的这个示威的问题。这一切都是西方的缺点，也是西方的先扎眼，但是这也是让西方能够走得更久更远。所以在这个双方的这一个对峙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短期内一定是中俄好像似乎站在赢的上方，但是时间拉长了，那我相信民主的韧性，大部分的这个西方的老百姓会明白，就是自由还是必须勇敢的去捍卫。面对像中国、像俄罗斯这样子的政权，如果只是一味的用姑息主义的方法，然后今天满足了习近平的要求，后天满足了这个普丁的要求，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永无宁日。
是，谢谢林教授。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叫做 Richie Wilson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俄罗斯绝对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在战场上被动的时候。俄罗斯不是吓唬人，美国北约要做好核战争的准备啊。我想听一下魏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战争如果打到一定阶段啊，那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是否会有很多的这个超出理智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网友这个想法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可是我们大家就有时候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刚开始没有多久或者之前呢，基本上俄国已经在这个核武的部署上有一些动作了啊，包括他的这个核发射基地的这个盖子要不要打开，从这些还有这些传统兵力的部署，因为你打完之后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管，还要有一些传统军力的部署。在这方面来讲，拜登政府的情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什么时候你会有调动核子部队？你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核弹头准备移到你要发射的地位？等等都有，这个层面都有。就我们大家在过去一年多吧，过去的一年多都已经有过这样子的舆论上的讨论。这个话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只要你俄罗斯有这样子开始这个升温啊，开始加油，你准备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这方面各种的预先的这个先期的这个打击部队跟打击这个军力就已经会把这个地方全部都销毁掉，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西方国家不可能坐在这边让普丁来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核武的威胁啊，从这个你看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这个核武这个发展本身所能够产生的军事力量的这个制止，所以这些都已经有排在里头，所以是可以担心，但是在必要的时候绝对会有足够的力量在事先摧毁他这个动作。
好的，非常感谢林子立教授和魏碧洲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欧洲三国行最后成绩单如何，华盛顿制裁措施升级，为何华为能够一再突围。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